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前面的一些视频都讨论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今天我继续和大家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有成就的科学家，他往往比我们常人更谦卑呢？大家知道这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这个科学的这个成就没有让每一位科学家认识到造物主的存在，但是呢，确实使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看到了宇宙的浩瀚精妙，也看到了人的有限和渺小，他们从而真正的谦卑了下来。我下边举几个例子给大家。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谈到了归纳出行星三大定律的 Kepler， 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之上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会这样讲得很深。那另外呢，热力学家凯尔文说，他说人类承认自己所知道的有限，这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牛顿他几句话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首先他写给胡克的一封信，他是这样说。他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也就是说，他并不觉得他自命不凡，而是他继承了前人的科研的这个成就的结果。而且他还说，他说无神论是无知的，我们观看太阳，看见太阳与地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有了适当的热能和光线，就绝不可能是机遇巧合啊！就这么样的精密东西，怎么可能是偶然呢？牛顿是在1727年过世，在他过世以前，他对他自己一生的科学生涯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自愈而已。其实，在我面前的真理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虽然牛顿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但是他只不过就在沙滩上捡了几个小石头，捡了贝壳而已。而这真理的大海里，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东西。另外，我们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米里根他这样说，他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不是人的智慧所能窥测的。这人类的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的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的奥秘。真正的科学应当顺从上帝，学习谦卑。爱因斯坦也讲了很多有哲理、很深刻，也是很幽默的话。他说啊，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但是他又补了一句，而宇宙是不是真的无限，其实我不太确定。他还说，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一样聪明，也都一样愚蠢。他还说，我并不假装了解宇宙，宇宙比我大得多。我们前面谈到了美国这个航天署的创始人之一的 Robert Jastrow， 他在这个他一本书叫做《上帝与天文学家》。最后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他说，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这段话是我在信主以前读到的，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那时候我理解了他这句话，就谈到了科学和信仰的殊途同归啊，最后都认识上帝。但是当时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像我们搞科学的人很了不得，那这些数理化不好的人才去念神学，去当牧师啊，当传道人。实际后呢，我看了他这本书以后呢，我才知道他这个整个这本书就写整个21世纪啊，人们认这个确立大爆炸理论的这个过程。最后他发现，最后在大爆炸以后很短一段时间里边，由于极高的温度，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然的规律存在，因为没有物质的存在，所以他认为人不可能拉开认识宇宙起源的序幕，所以必须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啊。主要是讲这个。那么为什么这些比较接触的科学家他们比我们一般人都更谦卑呢？那我们从上边引用的他们的话来看，我觉得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是站在各个学科的最前沿，他们直接去面对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宇宙有多浩瀚多奇妙，人有多渺小，所以不敢骄傲。反倒是第二流、第三流和不入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最前面，而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这是一知半解。我们常常说半瓶水摇得最响，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容易骄傲。所以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不知道才敢骄傲，知道就不敢骄傲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随着人们对宇宙的认知的深入，宇宙被精密的调控恰到好处这个事实，迫使越来越多的持无神论观点的科学家必须要开始面对智慧设计，面对造物主，让他们的世界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有的无神论科学家就抱怨说一位智者，就也很有智慧的人，一位智者正在玩弄着物理化学及生物学，有的呢却完成了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蜕变。这是我们前面谈到了英国的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啊，牛津大学的教授安东尼·弗禄，他50多年来他都被认为是无神论的领军人物，但是他在2004年，也就是他过了80岁以后，他却公开的放弃了无神论的信仰，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他这么说的，他说啊，我整个一生都按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原则治疗。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遵从证据，无论它指向哪里。他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观对世界的看法不是固定的，是根据证据走的，证据指到哪儿，他就改变他的想法，能够符合证据。他说呢，在探讨上帝的存在的证据当中呢，最令他顺服的就是有宇宙大爆炸理论，关于宇宙的精确的调控，还有就是基因生物学。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啊，还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仍然坚持无神论。那为什么呢？我认为也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他们不是用科学的证据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世界观，反倒是以固有的世界观去解读或者消减证据的力量。 我们前面谈到了啊，经过20世纪一个世纪的积累，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接受。那么这个理论就认为宇宙到现在一直在膨胀之中。那么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就可以找到还没有开始膨胀时那个奇异点，那这就是宇宙的开始。那这一点的时候，对科学家的世界观冲击就非常的大。因为如果过去认为宇宙是永恒的，那它再奇妙啊，它再浩瀚，那就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是这样，不对，不用去面对造物主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宇宙有现在证明有个开始，那么就要问，它是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这造物主的问题就不可回避。所以呢，很多的不相信这个有上帝的科学家，他就竭力避免宇宙的有个起源的问题。他们就想把这个宇宙的膨胀和这个宇宙的开始把它脱钩。他说，现在没办法，不能不承认宇宙在膨胀，但他们总需要脱钩，让他既承认膨胀，但是呢，不需要有一个起源。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是这个学说的本身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他就说，他们要用他们无神论的这个观点来看宇宙。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些科学家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就是他们在科学研究当中，他们非常重视事实，重视逻辑推理，可是当他们面对信仰的时候，他们对事实很多事实却视而不见，而且逻辑是混乱的。这个现在这流传的很广的一个关于牛顿的太阳系的模型的故事，啊，就是说，啊，牛顿有一个朋友也是科学家，但是他不信上帝。有一天呢，他到了牛顿的家里，发现牛顿的桌子上摆了一具非常精妙、精细的太阳系的模型，还有齿轮啊等等，一转动，那整个行星就绕太阳转，各按其轨道，做得非常的漂亮。那我在网上呢查了两个图，不知道这个图是不是牛顿当年的太阳系的这个模型，因为据说呢，他这个模具呢还是放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的图书馆里。2005年，我去剑桥侍奉，本来呢礼拜天我就得离开，结果礼拜天去想去看呢，图书馆不开门啊，所以我没看见，不知道这模具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模具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的朋友就问牛顿：“哎呀，这模具做得这么好，是谁做的？”牛顿告诉他：“没人做。”他听着就很惊讶。他说：“没人做这个模具，怎么能够成呢？不可能啊！”牛顿说：“是啊，整个太阳系就像这个模具这样精确在运转。既然太阳系都不需要人造，为什么这模具需要人造呢？”当时就把这个朋友说得哑口无言。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这个故事是非常富于哲理的，他就谈到了人们在对一般平常的对事物的理解推论和在信仰上就完全不一样。再像在这个网易的这个网站上有一段杨振宁教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谈到关于有没有造物主的问题，他是说啊，他说啊，谈到造物主。应该有一个造物主，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世界不可能是偶然。当然，他说，如果说这个造物主一定要有人的形象，他认为这种造物主是不存在的。他比如说，他对着麦克风在说话，他说：“你看这麦克风就妙不可言，不可能是偶然搞出来的东西。”他还说：“他说他现在90多岁了。”年纪越来越大，那么对造物主这个问题呢，他一直的观点在变。他说20多岁的时候啊，他对关于有造物者，把自然形象化是坚决反对的。 那现在年纪大了呢，这个反对的动力就来降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年纪大了，自信心变小了。为什么自信心会变小呢？就是因为看到妙的东西简直多得不得了，而这对这些妙的东西的了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自己他说我就退缩了一点。他说如果说这一点就是多了一点宗教感的话，他说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把这个网址是放在下边啊，弟兄姊妹朋友们有兴趣的可以上网上自己去看杨教授的这个视频。所以英国一个哲学家叫培根，他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啊，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入思考却必然使人归于上帝。也就是说，他认为对哲学科学只是肤浅的了解的人往往会成为无神论，但是真正深入去思考去了解哲学和科学，他必然会承认造物主的存在。所以圣经也是这样讲，在箴言书第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真正的聪明是来自于造物主，真正的聪明的人是因为和有造物主有亲密关系的人。而这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还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些教导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好，谢谢大家。